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区去，他在那里跟他们住了一些时候，并给人施洗。那时施洗的约翰还没有入狱，他也在靠近撒冷的埃门替人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许多人都到那里受洗。有一天，一个犹太人和约翰的门徒为了宗教上洁净礼的问题起了争辩，同时又对约翰说：“
老师，你看，以前在约旦河外，你说他是救主基督的那一位，现在也在施洗，大家都找他去了。
如果不是上帝所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说过，我不是救主基督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只是被差派来为他预备道路的。娶新娘的是新郎，站在旁边的朋友只要听见新郎的声音就会欢喜快乐，照样我现在也满足了，他必定一天比一天兴旺，而我一天比一天衰微。从天上来的是超越一切，本来在世界的是属于世界，连他说的话也是属于世界的。那来自天上在一切之上的要把所见所闻的讲给人听，只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，但接受这见证的人就等于盖上印记，承认和证明上帝是真实的。上帝所差来的说的是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的把圣灵赐给他，父上帝爱他的儿子，已经把一切交在他手里。信儿子的有永恒的生命，不信的不但没有永生，上帝的愤怒还常常临到他身上。
耶稣听见施洗的约翰被捕下狱，就回到加利利，开始宣传上帝的福音。法利赛人开始注意耶稣，因为听见到耶稣那里受洗的人比施洗的约翰还多。其实，那时并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在回加利利的路中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大概在中午的时候，他到了叙加城，这城靠近雅各留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著名的雅各井就在那个地方。耶稣因走路疲乏，就坐在井旁休息，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。这时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说：“
请你给我一点水吧。”“
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？”
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一向都没有来往。
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典，也晓得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早就会求他，他也必早把活水给你了。
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 你说的活水从哪里来呢？
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他的儿女、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。难道你以为你比他更伟大吗？
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，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，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，永流不息，使它得到永恒的生命。
先生，请把这种水赐给我，我就不会再渴了，也用不着每天跑这么远来打水。
你去叫你的丈夫一起到这里来。
我没有丈夫。
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和你同居的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没有丈夫真是一点也不错。
先生， 我看你一定是先知，请问你，我们的祖先撒玛利亚人一向都是在这山上敬拜上帝，为什么你们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？
妇人，你当相信我，我告诉你，时候快到了，敬拜父上帝的地方不是在这山上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。你们对于敬拜上帝的事真是一无所知，可是我们是知道的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我说的那个时候现在已经到了，真正敬拜父上帝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因为上帝正要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上帝是灵，所以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
据我知道，有一位成为基督的救主要来，他来了一定会把一切事情教导我们。
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
就在这时候，耶稣的门徒回来了，看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谈话，觉得很奇怪，可是没有人问他们究竟谈些什么。那妇人撇下了水罐子，回到城里，遇见人就说：
你们快去看啊，有一个人能把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全部说了出来，也许他就是救主基督。
众人听了就涌出城外要去看耶稣。这时候门徒对耶稣说：
老师，请吃点东西吧。
我有吃的东西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
难道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了吗？
我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并且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。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？看看那片田地吧，农作物已经成熟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不单可以得到工资，而且可以把永恒的成果存进天上的仓库里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说得好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。我派你们去收割那些不劳而获的东西，人家出力，你们去享受现成的。
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，因为妇人的见证，都相信耶稣是救主基督。于是他们来见耶稣，恳求他留在那里，他就留下住了两天。当时有很多人因为有机会亲自听耶稣的教训，信他的人就更多了。他们对那位妇人说：
我们现在信了，不是因为你所说的，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， 知道他真是世界的救主。
王曾下令逮捕约翰，把他绑起来关在监牢里。希律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希罗底，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为妻。约翰曾经警告他几次，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对的。虽然希律王想要杀掉他，但怕触怒了百姓，便不敢下手，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。过了两天，耶稣便动身往加利利去。他以前说过，
先知在本乡本土是没有人尊敬的。
可是这一次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当地的人却欢迎他，因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。后来他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把水变酒的地方。那地方有一个政府官员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了重病。他一听到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，立刻赶去见他，求耶稣去加百农治好他那病危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
你们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，总是不肯相信。
这位官员却迫切地恳求说，
先生，我儿子快要死了，求你赶快去救他吧。
回去吧，你的儿子现在好了。
那人相信耶稣的话，就赶回家去了。途中遇见仆人来报喜说，
你的儿子好了。
什么时候好的？
昨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热就退了。
这位父亲想起那时候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现在好了，从此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。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迹。耶稣回到他自己成长的地方拿撒勒，就依照常例在安息日到犹太会堂去。他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给他，他打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便念出来，
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拣选了我，要我向贫穷的人传福音，他差遣我去宣布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能看见，受欺压的得自由，并宣告上帝悦纳人的恩年已经来临。
耶稣念完以赛亚书，把它卷好还给负责的人，就坐下来，全会堂的人都盯着他看。他就对他们说，
你们所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。
大家听他那些祝福的话，却赞叹说，真奇怪，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
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引用一句俗话对我说，医生啊，医好你自己吧，你既然在加百农能行神迹，那么在自己家乡也行些给我们看看吧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从不受欢迎的，正如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，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 那时连续三年半天旱无雨，遍地大饥荒，以利亚却没有奉派去帮助当中任何一个，只被派去帮助一个住在西顿城撒勒法地方的一族寡妇。又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，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风病的，但是除了叙利亚的乃曼元帅外，没有一个得到医治的。
听了这些话，全会堂的人都怒气填胸，声势汹汹地把耶稣赶出城外，带他到山上的悬崖，要把他推下去。他却安然地从人群中走出来，离开了那地方。耶稣回到加利利省的加百农城去，加百农位于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区的湖畔，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西布伦、拿弗他利位于湖畔和约旦河岸异族人的加利利亚，你们原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，本在死亡阴影下的人看见了黎明。从那时开始，耶稣就开始宣讲他的信息，说：
悔改离弃罪恶吧，因为天国快实现了。
有一次，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，人潮如涌，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。他看见两条船停在湖边，打鱼的人离开船，正在岸上洗网。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，叫他把船撑开，离岸几步，然后坐下来，向岸上的众人讲道。讲完之后，他对西门说：
把船划开，到水深的地方去，然后你跟你的伙伴下网打鱼。
老师，我们整夜辛苦，还是一无所获，但你既然这样吩咐，我们姑且再试一次。
于是他们下网，捕到了一大群鱼，连网也险些裂开。他们就打手势，招呼另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。他们来了，把鱼装满了两条船，船几乎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了这情形，就跪在耶稣面前说：
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
他和船上的伙伴给罪气的收获都吓呆了，跟他合作西利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吓呆了。耶稣对西门说：
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，像你现在得鱼一样。
船一靠岸，他们就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去了。耶稣到加利利省的加百农城去，每个安息日都在会堂里讲道。那些听见耶稣教训的人都很惊奇，也很感动，因为他的教训蛮有权威，跟一般经学教师不同。当时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在场，大声喊叫说：
拿撒勒的耶稣啊，你们怎么颠倒我们啊？你是来消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上帝的儿子。
住口，快从他身上出来。
耶稣责备那鬼，邪鬼把那人当众摔倒，抽搐了一阵，大叫一声、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了。在场的人惊奇不已，彼此对问说：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简直是前所未闻的新道理啊。他竟然有权力让邪鬼也服从他的命令。于是耶稣的名声很快地传遍了加利利的每一个角落。 离开了会堂，耶稣便带着雅各、约翰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去。他们刚刚到达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西门的岳母正发高热，躺在床上。耶稣走到他的床边，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。他的高热立刻退了，就起来服侍他们。傍晚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有好些害各种病和邪灵附身的人被带到耶稣跟前来，全城的人都来了，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患各种病症的人，又赶走很多操纵人的邪鬼，因为鬼知道他的身份，他就禁止他们说话。耶稣的足迹踏遍了加利利，他常在会堂里教导人，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好患各样病的人，驱逐邪鬼。有一天清早，天还未亮，耶稣就起来独自走到城外偏僻的地方去祷告。西门和他的同伴出去找他，找到了就对他说，
大家都在找你呢，
我们到附近的村庄去吧，我也必须在那里传道，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。
一个患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跪下央求他说，只要你愿意，一定能医好我的。耶稣动了恻隐之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
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
他身上的麻风立刻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去，郑重地嘱咐他说，
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，只要到祭司那里受检验，然后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向大家证明你已经痊愈就可以了。
但那人离开之后，却到处传扬这件事，以致耶稣不能公开在市镇露面，只好到城外偏僻的地方去。但是群众仍然从各地方来找他。几天之后，耶稣回到加百农，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开，立刻有许多人蜂拥而来，连门外也挤满了人。耶稣就向他们宣讲福音，有些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也在听众群中，他们是从加利利、犹太和耶路撒冷各地专程而来的。上帝的能力和耶稣同在，使他们医好病人。有四个人用担架抬着一个瘫痪的人，想进入屋里见耶稣，但因为人太多，挤得水泄不通，他们无法抬他进去，只好把他抬上屋顶，拆开瓦片，连人带担架一起坠下去，放在人丛中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那瘫子说，
朋友，你的罪得到赦免了。
在场的几个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非常不满，议论说，
这个人是谁，竟说出这种狂妄的话，除了上帝，谁有赦罪的权柄呢？
耶稣看穿了他们的心，就说，
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想呢？你以为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容易，还是说起来收拾你的担架走吧容易呢？我要向你们证明我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。
耶稣就转身对摊子说，
我吩咐你起来收拾你的担架回家去。
那人马上当众
我们从来没见过。耶稣再回到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人围拢着他，要听他的教训。当他经过湖边的税关时，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收税站里工作，就对他说：“
来跟从我。”
利未就站起来，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当晚，利未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家里吃饭，同席的还有很多已经跟随耶稣的税官和罪人。有几位法利赛派的教师看见耶稣和这些声名狼藉的人同席，就质问耶稣的门徒：“
他怎么会跟这些贪官和罪人一起吃饭呢？”
耶稣听见了就说：“
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圣经上说，我喜爱人心存怜悯，不喜爱闲事上的祭祀。我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叫义人悔改，是要叫罪人悔改。”
有一次，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，有人来问耶稣说：“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”
新郎还在婚宴的时候，你能叫贺喜的客人进食吗？当然不能。可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。没有人撕破新衣服，把撕下的布块补在旧衣上。这样做的话，新衣撕破了，撕下来的那块新布又不能跟旧的相称。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这样做的话，新酒会胀破皮袋，酒漏掉，皮袋也损坏了。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。没有人在喝过陈年老酒以后再想喝新酒，他总是说旧的好。
过些时候，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池边有五条走廊，在走廊上有成群的病人，其中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，他们在等候池水的涌动，因为他们相信每隔一些时候主的天使下来搅动池水，水动之后，最先下池的病人无论害什么病都会得到医治。在那里有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已患病多年，就问他：“
你要康复吗？”“
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帮忙把我放进池子，等我移动身子想要下去，已经有人抢先下去了。起来，拿着你的担架走吧。”
那人立刻好了，拿起他的担架走了。那天刚好是安息日，因此犹太人对那个被治好的人说：“
今天是安息日，不许工作，你怎么拿着担架走路呢？”
那个医好我的人吩咐我拿起你的担架走吧。
这个吩咐你拿起担架走是谁啊？
那病人进不去。
现在你已经完全不可再犯罪，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。
那人就去告诉你。
他不但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，而且说上帝是他自己的父亲，把自己当作跟上帝平等。